高师兄来了。
来了来了
来了。哎，好好好，你直接开始吧。知道上次讲的哪儿知道吧？
知道。
好的
好的。好嘞好嘞，那交给你啊。
好的，各位师兄老师晚上好。解脱哥上一次是到了这个不觉他断来时路啊、哦、不觉他断来时路。我们接着往下看。疯癫汉，我这个是这个版本是从百度上下的。哎呀，前面呢也没有听师兄们讲，不好意思。在说的这个过程中，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拿出来讨论，就是说聊问题比较合适，光说就没啥力量，我说也不行，不是我的长项。嗯，都没有关系，有什么都可以自由的发言问啊。嗯，先说一下这个，就是不觉他断来时路，后面就是紧接着是这个疯癫汉无字经，信口吊舌说不尽，海底金屋天上日，目中童子眼前人。按照老人的解释呢，他解释的就是前面的这个三小句啊，这个是一解释，后面的那个是一解释。疯癫汉无字经，信口吊舌说不尽，还是看老人的解释吧。这里我贴呀，人家看着咱呢像疯的一样，看着人家看着咱们就像疯子一样，疯疯癫癫的。这个经字啊，这个经字本来是没有字的，我们的真心是无字经，真经是没有字的，有字的都是假经。我们的本性是无法描绘无法写照的，写出来说出来的话都是旁敲侧击，在边上说说说不到实体，所以真经是无字，无字真经。信口吊舌说不尽，就是无论你怎么说都说不尽，就是疯癫汉无字经，信口吊舌说不尽，就是说我们在这就是说的，就是人家看着像个疯子一样疯疯傻傻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呀？我们说的是一个无字的经，这是佛经，佛经这是无字的。其余的那些经啊，人家有南华经啊什么什么的，道德经啊之类的，你去找找那无圣经啊之类的，那经你去找找，有没有这种说到无字这儿的，有没有说到这儿的。佛教这儿的这个经就是无字经啊，疯癫汉无字经。就是使劲说呀，那个天花乱坠的时候啊，滔滔不绝的说呀，说到那个舌头都僵硬了，舌头都掉下来了，就这样还说不尽啊，就这样还说不尽。这就说疯癫汉无字经，信口吊舌说不尽啊，说不尽，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说的是这个本性这里说的是佛性这里是说不尽。嗯，我记得这个用到不尽的这个，我就是经常提的那个，就是赵州那个，赵州死了，把那个福子交给那个赵王还是燕王来着，交给他的时候就说，哎，福子你拿好他，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老僧一生用不尽的，老僧一生用不尽的啊，老僧一生福子用不尽，这个地方他也说不尽啊，就是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的真心的那个广阔，是一切都达不尽的。咱们现在说的这些都是边边上的，说不到的。旁敲侧击烘托一下可以，都是烘托。嗯，然后下面来看看再怎么烘托呢，就是海底金屋天上日，目中童子眼前人。海底金屋就是太阳的意思。天上的太阳在海底，目中童子眼前人，目中童子眼前人。天上呢就是这个目中童子，就是眼睛当中有一个童子，那就是说你自己啊。看看老人的这个解释啊，海底金屋天上日是指的是就是说太阳落山落到海平面去了，升上天上就是月亮，就是一会儿升一会儿落，一会儿升一会儿落。目中童子眼前人，就是这个童子就是同人，目中童子眼前人。嗯，这首诗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句子呢，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海底金屋天上日，实际上就是说的生生灭灭啊，生生灭灭一直都在生生灭灭，这是说的是这个来来去去，来去生灭等等，这就是海底金屋，就是那太阳一直一会儿升一会儿沉，但是这些呢都没离开过，都是一切现成的。目中童子眼前人，就大概吧，可以这么有这样一个味道。海底金屋天上日，目中童子眼前人，就是一切建成的，从来没有离开过的。 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体会吧，体会就是他说的是一种风景，用这个风景来这个来体会我们的佛性，这就是说的是风边汉无字经，信口吊舌说不尽，海底金乌天上日，目中童子眼前人，这个就是解释起来没有不解释好。海底金乌天上日，目中童子眼前人，你说起来那个遥远遥远的很，那像太阳一样，那就遥不可及，但是呢马上就是眼前人现成的这个。还有呢，太阳不管升下，说升下去落下去，它都是太阳啊，它没有变呀。就是这一句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或者讨论，或者是有什么别的不同的理解都可以，我们等一会儿没有了之后再说下一个，或者大家有什么其他的说的问的都可以啊，咱们等一下我先关麦。
哎，我就想问一下，刚才你说到这个真心字儿，我想问一下这个主次大的以前的佛菩萨们，他们证到的真心都是一样吗？还是各有，就说略有不同呢？
怎么会略有不同？没有不同，没有不同，没有不同。但是他那个怎么说呢？他的途径各不一样。到了这儿，这个地方是不容说的，这个地方上一定是同的。这个地方的同，这个同还有另外一个词儿叫无为，他没有东西，他根本就没有东西，所以说说啥同不同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它是同的，都是无为，但是都是无为呢，它表现的一个是正道以后的风格不一样，表现的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误入的也不一样，所以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但是最关键的，说到真心这个地方上，那绝对没有不同，绝对没有的，就是不仅没有不同，也没有同，连同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地方上是大同，就是古往今来都是同，这叫亘古至今恒不变。我记得这个这一句话，这个解脱歌里也是有的。我先下麦，李师兄你接着说。
啊，我听你刚才说了一句，说祖师大的误入都有不同，这个误入不是说向上的误入吧？还是指他悟到的东西不同
啊？就是说的他悟的时候的那个方法各有不同，有的是通过这个，有的就是各个的机缘，悟道的机缘不同。
那就说他们的形用虽然不一样，你看他们证道过后说的话吧，哈，我自己的认为哈，他是不一样的，就说他的表露的某种东西好像就是不大一样，但是你刚才说的都是有一样的
啊。我认为表露的这个不一样呢，只是说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就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就说海底金乌天上日，另外一个禅师就说不对，你说的不对，目中童子眼前人。那有人就知道，哎呀，这两个原来说的是一样，但是他表达的就用的不一样，表达是表达的不一样，但是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
明白了啊，谢谢啊。
所以我就说的是那每个佛经它描述起来的话描述的也都各不一样，但是本质上的这个佛经的本质都没有离开，没有离开那个实相无相，没有离开究竟了义。欢迎大家讨论，就是大家多讨论讨论，都可以说，或者是也借着这个机会，还有什么就是修行上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都可以问，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就边聊边答。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下一个啊。下一个说的是绝寂了不失功，悟我俱亡心尽空，灿淡知之称月月，木兮月月山相逢。这个确实这个写的这个意境啊什么的很有那个就是说很有文采。绝寂了就是说你一绝就是了了，了这个地方上是一样的，他觉的时候他觉的是各自的觉的方法就是不同，但是了这个地方就已经了过了，了过了这个地方上可以假名说是同，可以假名说是同。绝寂了了就是再没有了就是了，我们说解决了那个了啊，那个解决了那个拉就是了，绝寂了就是可以说按照教下来说就是彻断烦恼。彻证二无我，绝寂了不失功。为什么不失功呢？就是这个地方上容不得失和不失，就是说到这个究竟的这个佛性这儿，容不得失和不失，说失说不失都是剩余。咱不是说能所双亡吗？能所双亡，他哪有功可失啊？绝寂了不失功，所以叫解脱道嘛。解脱道，这不用再失什么了，这多轻松自在呀、这多轻松自在。但是失这个事儿是习惯。吃这个事是习惯，发现了你就提醒自己，哎，别吃，就是这样。所以说是轻轻松松的， 自自在在的这样子的，是那个随缘尽分这就行了，绝寂了不失功，物我俱亡心尽空。物就是指的外面的或者能所的所，我就是指的是能或者是内心的，内心和外景，内心和外景全部都没有了。这个是什么样的心态呀？心态就是空空的，空空的，连空也空，就空到连心也没有了，态也更不要说什么态。物我俱亡心尽空，物我俱亡心尽空，这是什么个样？这应该是个什么个样呢？后面有个形容，邯郸之之称月夜，木樨夜夜山香风。邯郸之之称月夜，就像这个就跟上面的那个海底金屋天上日，目中童子眼前人，那个指的是佛性的恒不变，这个就是指的是就是佛性之用。邯郸之之称月夜，木樨夜夜山香风，简单来说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再加上一句事事是好事，这就没事了呀，这就没有挂碍了呀。邯郸它是荷花的意思，邯郸之之，荷花之之，称月夜，就是晚上的那个月亮啊，在天空中，然后那个又看见有荷花在水里面，然后就好像是荷花枝枝都撑着那个月亮一样，你那样的一种意境吧。木樨就是桂花，桂花呢它一半一半的，就是那个那种都有香味，然后夜夜就是说它风一吹它就来回的飘曳，有那种香味儿。然后他说的，但是他不是说是风山木樨，他说的是木樨山香风。本命年也是好年，不，这个提的都错了，应该是死也是好年。你要这么说，死的那一年也是好年啊，这么说就好一些，还本命年，哪有命啊？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这个没有的话，一会儿我讲一个邯郸。邯郸这个就是指的是荷花，我最早知道这个词的话就是中风三十七念，刚才我搜了一下还挺有意思的，我就是一会儿给大家再加一点，大家看看这个还有什么讨论的没有。哎，等一下我复制一下，这般是什么般呢？这般是什么般呢？千般万般无一般。这个是这个蔡晓鹏，千般万般指这般，你有个指这般在呀，你一定会有千般万般的，你就无这般不就行了吗？无这般所以千般万般。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就是说就是虚空，虚空里面可以啥都装得下。这一段是这个就是说咱们看的是净土宗，净土宗的祖师这个是元朝的中峰禅师，他写的一个就是那个这个做佛事吧，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做佛事超度的，做佛事超度的时候的这个一个这个啥，就是一个超度的一个文章，超度的一个文章，看看人家净土宗的，人家的净土观是什么，他也提到过邯郸，我觉得这个写的特别好，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给大家念一段，大家过一过就行了。这个是中间的一个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这是人家超度用的。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生而无生是法性湛然，在无生的地方呢，你硬给他就是说妄认有生，这就是业果了。你要是在生的地方，你悟到他本来没有生，那么时候这个就是法性湛然，就是了了分明，光明湛然流露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生是什么意思呢？生就是指的是众生的生灭之机。无声是什么意思呢？无声就是指的是寂灭之本，法性湛然就是说的是淋淋湛寂，圆妙真常，各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己途，由是夜往千禅流，夜往千禅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坚，就是从古到今都没有间断过，说的这个轮回，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于缘俱灭，就是生灭跟生灭，但是法性和这个不相关啊。这个就是有点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诗歌里面的那个海底金屋天上日，海底金屋天上日就是生灭这个，但是法性跟这个是不相干的。生灭灭隐，那都不是你啊，那都不是你。所以说法，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也。这就是解释的是生而无生。那么无生而生是什么呢？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如珠随色。当知镜光本镜，就是镜子本身本来是镜的，珠体绝痕，珠体这个地方上去，就是说这个珠啊，就是说摩尼宝珠的这个珠。它没有一点痕迹，它的本质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话， 物竞互张不违色相，物竞互张不违色相，就是因为正因为是他这样，所以说他能够就是说照见一切啊，就是我们说的大圆镜智啊，他能够就是说胡来胡现啊，汉来汉现啊，这样就是他并不是说就是那个断灭的空，如果断灭的空他就违色相，因为他不是断灭空，所以正好可以包容万象，就像我们说的心量广大就是这个意思啊，心量广大。然后呢，比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就是那个色相的去来，就生灭法，这就是业果。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但是众生就不是了，众生于俨然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这是为啥呢？只因迷雾之有差，随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就是说生和无生这两个都不可得，雾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就是迷的话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事，乃一体而一名也，就是迷和悟这个也就是一体的两名。所以说呢，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尽净土，他前面有这个铺垫，所以他猛地一这么一说一点也不显得奇怪啊。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即非迷雾，哪有什么迷雾啊，就是哪有什么迷雾，迷雾都是自己造的，何有圣凡而彼此，哪有什么圣凡彼此你我他之类的，乃至现前众等以自信阿弥陀，以大众舌根普通运转根本法轮，就是说你们现在的这个嘴上说的这个，这正是转法轮，就是这个意思，大家还知道吗？然后下面他就说了这首诗，生灭无生，生不生，生灭本来无生，生即是无生，乐邦哪肯尽人行，就是说极乐世界啊，好地方怎么可能不让人去呢？谁知万丈红尘里，汉淡花开月正明，就是那个极乐世界不是说不准人去，还你岂止是那个，还你还知不知道现在这个万丈红尘，就是那深渊万丈深渊，这个地方正好是汉淡花开月正明，这个地方正好是极乐之时，这是人家净土宗的，就是这是人家净土宗的净土观，这是净土宗有名的三师信念，有说过这个汉丹，我有印象，所以我在这儿就发挥消磨一下时间。再看这段古文也都没啥难度啊，这些东西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当然了，教下他说的啰嗦，绝技了不施工，不像这个就写的利落。刚才我还在 QQ 上说呢，就是说那个很好玩，就是刚才搜这个解脱歌，看到那个知乎上有人问，知乎上有一个人问啥来着，哦，我去掉了，就是说要找一个就是说很烦啊，然后要找一个歌能够一听这个歌呢就大彻大悟，然后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呀，让大家推荐一下，结果肯定是咱们一个新密的师兄是谁上知乎的，很有意思，然后就告诉他说解脱歌，然后这个解脱歌还获得好多点赞。这个知乎这个是一个圈子，就是是这个什么，就是有的人可能会用，他都不是佛教圈，这么说吧，那人都不是佛教信徒，看看大家有什么。人家问有什么歌能让人听了立马大彻大悟，马上看通透，然后说人是什么什么不能有感情，有没有那么一些人能马上放下一切羁绊，好好开始新生活，很有意思。信徒宗这说的对呀，对呀，所以说净土宗他当然是有了义的，但是现在的净土宗这样说的多吗？现在的净土宗这么说的不多，但是你不能够就这样去打击了净土宗，乃至于打击了净土宗的宗师，宗是好宗，宗宗都是好宗，但是在这个宗里头弘这个法的，他说话不一定有的时候对，他说的就是说有，比如说他为了这个方便，就是为了这个净土宗的方便，他否认了究竟，那实际上对这个宗他是有害的。就是净土宗当然是应该这么说，都是净土宗，都是解脱道，从净土宗的角度来说的一切法门都是净土宗，从新中心法的角度来说一切法门都是通往解脱的，全是解脱道，这就是在这儿就旁参一下。后来的净土宗不一定有这个味道了，看看还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接着看看老人的解释。觉就是大意平尘，一切都没有觉悟了，不用再做什么功夫了，知幻即离，不做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次，只要知道一切皆幻，当不去执着，则当下成道，所以说道属物，属于修，物我俱亡，心净空，有我就有物，有物就有我，这是相对的，没有我哪有物呢，没有物没有哪里有我呢，所以心空就是根尘脱落，物我俱亡，本性现前了。这里老人也说到念佛的时候呢，就是说念到能念佛号的心，所念的佛号一时脱落，就是心境空茫，正见大道了，是这个意思。那 邯郸枝枝撑月夜，木樨夜夜山江风，这个就是说的无情说法。老人的意思是解释成是无情说法，就是说荷花是出淤泥而不染。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是很苦恼，但是真心是不污染的。枝枝就是叶子尚未出水。月亮的光明要到夜里才大放光明，这个是说的就是说我们在未出尘劳的时候真心也不污染，也是光明的，出尘劳之后它就大放光明。一切众生，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佛性在众生身上并不少一分。那么就是木樨夜夜山江风啊，就是山江风呢，就是说我们的真性就像桂花一样，都会山江风，都是妙用无穷，本来就是妙用无穷的。但是咱们不认识，咱们总是说有一个境界，咱们追逐一个什么境界，追求一个什么境界，然后要舍弃一个什么，就是这就是追逐外景，着相造业，苦恼万分，所以要及早回头前求。这是老人的解释。邯郸枝枝撑夜夜，木樨夜夜山江风，这个就是解脱的心境。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再等一会儿，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句。天作算不算？你这一问算不算施工啊？你现在这一问算不算施工啊？算不算施工？要问问自己。这个施工啊，是指的是这么说。你这一问算施工，那你天作还就得施这个工。你天作不施工，你哪里知道施工就是不施工呢？这个不施工的意思，并不是说的不作为，不施工的意思是说的心上的不着。心上的一点一点不执着，这个就叫不施工。心力才是最累的，你做什么东西并不是关键，心上不着，你可做可不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你刚开始啊，你不好好的使劲的去做，你就达不到这儿。你就别说是迁坐算不算是施工了、啊。假如说你就是不施一切功是可以的，问题是外面的那些功能不能施到你的身上。就是外境对你有没有影响，外境如果对你有影响，那就是外界的功能够施到你身上。假如说这样的话，你就需要迁做这个施工。这是前面的，到了中间你可能就明心见性，可能就开悟了，这个时候迁做也要坚持，这个时候的迁做是不算施工的。这个时候就是怎么个不算施工法啊，就是不施工不修是正修，这个时候正让你就是老是修迁做，要不然你怎么能说个不修呢？老是修迁做正好是无修。所以说算不算施工，这个算也有道理，不算也有道理，看看你现在需要不需要，看看是什么状态，什么状态，你是不是现在又没做了。主要是看看外境的这个东西对你的这个影响，有影响吗？有影响你一定需要一个工，假如说没有影响的话，那就不算施工。田师兄是不是没大坚持啊，不好坚持吧。你们东莞不是有道场吗？你在做有没有坚持？不说就是算了，没事没关系。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一咬牙一撤了，就是一跺脚，就是狠着心的做下去。狠着心的做下去也就做下去了。你不狠着心的做下去，外境会狠着心的对你没完没了，还不如一口气就无论如何做完它，这样就没事了。如果不这样的话，那就会一直断了又接，接了又断，断了又接，来来回回，不一口气做完了以后再也不做了。断了又再继续，断了没关系，就是说继续的时候要想清楚，为啥非要继续呢？你可以一直不做，你有能耐一直都别做，那是一样。为啥断了还要做？这个时候要想清楚，好好的想想为什么，就是自己又要提起来做，把这个心情自己记得，下一次你再有想断的心的时候，你想一想，别轻易断，别再断。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断断续续合适？哎，就是这个断了之后续。续了之后再断了之后，对，就说对，不是了嘛？那不是刚才不是说嘛？绝什么？绝即了，就是说，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撤了。这个撤了的前提就是有个一千座，一千座并不一定都撤了，但是一千座呢，对于末世众生来说是撤了的一个基础，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有这个千座，这个千座是等于说是撤了的必须，对于我们心中心来说。别的法门咱不好说，但是对心中心来说，迁坐就是撤了的必须。迁坐了之后不一定撤了，这个意思就是不一定马上撤了，不一定就是说今生撤了，但是它是撤了的基础。你要是没这个迁坐，更不可能撤了。田师兄可能会说他根本都没有做过，他现在做的这种呢，就是一千座两千座的，就是意义也不大，就是说看他做做试试吧。碰见过这样的人，杂七的时候有这样的人，做了 三年，做了六年的，做了六年，做了六年，做了七年的有。嗯，有一个师兄是这样的，今年再碰见他，就打了个七，以后再没做了，有这样的。哎呀，你要做就做吧，都没关系，从头开始，行吧，就行吧，就是心上这心，心里还有不安，不做了，心里还有不安，他都放不下了，也正常，放不下就接着做。老人说了，做到大彻大悟嘛。老人说做到大彻大悟就不做了，那是不是不做的就大彻大悟了？实际上不是的，修了千百，那不做是什么意思？不做就是说到大彻大悟这儿也没有办法让他不安，说到不大彻大悟这儿也没有办法让他不安，这个东西不做了。这个实际上这个心态就是悟的心态，悟的心态就是这样的。说啥安不安？说什么大彻大悟呢？你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走。不施工并不等于不做呀，不施工也可以偶尔做一做，也可以一直做，也都可以吧。一直做就是不一定那个，就是偶尔做的多，偶尔做的多这种的人多一些。有、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等人吧，有等人，不是有人等。有一种人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某些人。他就是老是在经书里面去找，老是在那个论里面去找，找来找去，找来找找去的，就像是就像是苍蝇寻故纸一样，就用个寻字，中年求解不起行，一直在找解，他希望能够通过他缜密的大脑，通过他的推断，通过他的学习，通过他的背诵等等这样的，能够就是说能够思考得清，就是说现在说的那个大脑啊什么的，通过这个大脑能够思考得清。然后他就不施修，说的就是这种中年求解不起行，他不走，没有按照经论说的去做。实际上正是经论告诉我们的是离开思维，离开妄想，离开这些，他离不开，离开了就不行，这就叫中年求解不起行。老人的解释就是这个，有弟子呢，他知道佛法的好处，他知道了佛法的好处呢，然后就研究就变成了研究。经就是那个佛经，论就是菩萨著述的心得和理论。那么他研究着就变成了一天到晚就变成了研究了。这个名字为什么叫这个名啊？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相、两个相、三个相啊？这个相的意思就是指的是世间之相，就是世间之相。你比如说他把世间所有的相都归类，这个相呢有一个世间的相，还有心态上的相，心态上的相也还是世间的相。就这么说吧，就是五十一心所，要是说起来的话，说句难听的话，五十一心所也全是名相。这就是说为啥叫名相，因为本是不生不灭的，有名有相的那个是外表，就是这个意思。像我们说的这个那个似的，这些有这些现象的，那是新的现象，那是生灭法，还不是本质，这个意思。就是一天到晚只是研究名相，讲道理而不修行。这个道理啊，知道是必要的，你看看这些道理，看跟你相应不相应，这个知道还是必要的。一般的学佛的路子还是说，就是先看了道理，看了道理之后呢，自己做不到，一到事上就做不到，很苦恼，这个时候就需要实修。哎，就修心中心的，这样的是比较典型的，是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就是很适合修心中心，就是这一类的。然后老人又批评法相宗，老人特好，特别是有些法相宗的人啊，专门研究学不是修行，其实没有用处。哎，就说是法相宗呢，就是这些理论，就是关于就是说能看得见的这些相，或者我们能够摸索得到的这些相，他说的多。关于无相的这一块说的确实是，比如说无为法怎么做功夫。就是怎么样的不执着啊，这一块他说的就是不够形象，不够具体。我是个人是这么认为，特别是有些法相宗人，当然不是所有的法相宗都这样。其实像窥基啊之类的，窥基大师他还是很那个，他已经就是很简洁了很多，专门研究佛学不是修行，没有用处。没有这个用处。什么叫用处？用处就是先撤断自己的烦恼跟疑惑，这个用处。第二个用处，能够帮助别人。虽然这个地方它最关键的用处是在于它根本都没有用，但是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两个。所以说你修行你就先问问，就很简单。你不管你研究名也好，研究相也好，对于你的心程度能减轻多少啊？ 一般有一种人，他研究冥想，他是什么样的？他就是他研究的时候，他很忘我，他通过那个他忘了。实际上的话，遇到事还是不行，但是只是说转移了他的注意。然后老人又说了，知而不行，谓之不知，谓不知。这是王阳明说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你得做呀，你不做没有用，得按照佛经的做，而不是背诵。我可能禁止不了那个王苏的语音，没有那个，没有王苏的语音，可能要关上，他没话。下一个贴出来，分别名相哪知修，入海算沙徒自心，就是一直在这分别，他不知道修己，入海算沙徒自心。这话那个就是那个永嘉大师的正道歌里面也有，入海沙徒，就是入了海就在那儿，他放弃了那个大海，他就光在那算沙，沙子那么多，一粒一粒算，啊，那辛苦死了，辛苦，而且是白辛苦，白辛苦，入海算沙徒自心。你看看老人的解释吧。就是说那些知识分子在八万四千法门上就是讨论就是这个不同点在哪儿啊，这个叫什么呀，那个是什么呀，就是分别，就好比你入到大海里头，你不起那个海，不起大海，你数那个沙子，你那个海中的沙子多得不得了，数不然自己辛苦劳碌毫无用处，好处就是对车的烦恼疑惑，这个地方毫无用。这句话很有名，用引用的人比较多，就是这一句看看大家有什么。以前不由自主研究什么是，以前不由自主研究什么是能见能闻的性能，现在虽然还是但知道这个研究不对，不思考研究，把放下不理，这个难受当关照。可以，就是说那个不研究不考研究会难受，不思考研究会难受，不理这个难受。说说我的感受吧，我的感受是这样的，你要是思考研究啊，你坐上很累，你坐下的时候啊，你就做个意，就是说你少思考少研究，你做个这个意，就是说尽量的放松放下，别在那拿捏，别在那抉择那个对策，抉择那个对错，就是这样，就是把这个心态尽量的扔开，多这样的话也有助于上座，上座也下座也轻松，这两个是相互联系的。你下座的那种呢，一直在求解啊什么的，上座那个持咒累得要命，上座持咒累得要命了以后，下座你自然那个心啊就少很多了，就是说要研究要思考，这样就少很多了。对，就是你这个劲儿放下，就是放下以后呢，不耽误你什么。有的师兄啊，教理啊，他教理功底真的是非常好。或者是不是教理功底好，但是他的那个逻辑功，或者是他很善于思维表达，这都是很好的强项。但是呢，现在修行的时候，就是咱们就只管断自己的烦恼跟疑惑，只管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应该扔掉。你彻底扔掉，不耽误你什么。你现在别急着去度别人、帮别人，不耽误你什么。你自己还有烦恼疑惑，你就咱们不走的不是那个路子，咱走的是行其解。就你把这个先扔掉，扔掉以后，你要是三年以后，有机缘的话，你再拿起来用。假如你拿得起来，那就是你的；假如你到三年以后你扔掉了拿不起来，那就本来就不是你的。所以说啊，没关系，就是说有这个长项，你先扔，你修了心中心，你扔一扔，三年以后再捡。大禹祖师屁股都坐烂了，下功大了，可以，这就是祖师是这样来的，但是祖师就是他下功夫的时候，他没想那么多，屁股坐烂了，他也很轻松啊。原来那修波他累成啥样啊？子宫非彼宫，那是视线，那你也是视线的，你咋不承认你是视线呢？你这个不由自主的研究什么是能见能闻的性能，这个就是研究的这个，这就是能。你要研究的东西就是锁，就是这个性能啊，没有这个性能，你都没法起心去研究，并不在于你研究出来一个东西。就像我们要明白，或者是正道正得一个什么明白懂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明心见性，并不是这样。应该说你没有明心见性，或者你想明心见性的这个，这正好是你的心性，没有这个心性的功能，你根本都没法去想要明心见性，你根本就没有那个不懂。就是假如说你都不懂，就是现在刘浩说的这个不懂，你现在还是不懂，不懂这个正是你的佛性的妙用，并不是有个东西可懂，是不懂的当下，谁在不懂啊？这个就是啊。所以根本就不在你懂个什么东西上，懂个什么东西上的，那说白了跟那个不懂是完全一样的，并没有差别。是见个不好的让人学习，从这得到教训吗？你看看我们这样，你们不要学我啊，咱们都是见个不好的，咱大禹祖师是见个好的嘛，对不对？ 人家让人家学习你，人家学习你，人家也是个试验呢，不光是你试验的什么让人学，就是人家学习你，那也是试验给你看的。不是说我们试验的什么东西给人学或者不给人学，人家学也是试验的。那不清楚这个逻辑是咋回事，都知道有问题还试验啥？知道有问题试验的可很多呀，哪一个不是从有问题的过来的？不可能试验一个就是没有问题的。不是的，就是佛吧，佛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疑惑的呀，起了疑惑翻墙而出去修道，然后不明所以去修的外道，那算有问题还算没有问题？从一个有问题的事件到最后的没有问题，没有一点问题，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可得，他事件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我们现在也在事件，在事件的途中，到时候你知道了就是事件了，这个地方上有问题无问题都可以事件，当然可以事件有问题。你这么说吧，就不说是事件嘛，是说变现，这样你就接受。主师可以不药而愈，祖师是可以这事件不药而愈的，就那也是他的辛苦，也是他的辛苦。祖师啊，他都是他怎么说呢？他要事件一个由繁转胜，他不是这样事件一个由繁转胜，他直接这样就可以，他没必要事件成一个人身。不要光想他那个伪光正的一面，高大上的一面，他有平凡的一面，有跟我们一样的一面。他要是说不药而愈，我们非要吃药啊，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嘛。人家就是不吃药就痊愈了，我们吃药还有什么用呢？那祖师就是祖师，凡夫就是凡夫，那这样的话永远不可能变成祖师了，那就是说我们学佛没有意义了，反正我们怎么学都成不了佛。这就是这么说的，就是祖师可以不药而愈，祖师都是示现给我们吃的药而愈的，一巴掌把歪嘴风打过来的，这个不相干，不是那所有的祖师都打过来的。你比如说马祖就没打过来，说日面佛月面佛，说变现吧，变现会好一些。就是张师栋理解的那个事件是，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实际上佛菩萨的那个事件并不是随自己的心意，是随众生的心意，是随众生，所以不是那个就是说的是那种的，是众生有这个求解脱的心，所以赶得那个诸佛菩萨应试，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并不是说随自己的心意，随自己的心意那就跟七十二变差不多。神通广大，大禹祖师的神通广大这一块，我的点是，我觉得大禹祖师视线神通，然后来渡人什么的，他就是说他修，他一直在打坐，就是说对于他来说的那个就是很正常。出身在我们这看是他的神通，在他那看他就是那样的，他就是很平常，就像是我们现在说话，这样有一个人能说话，能够造工具，那是了不起的事啊。别的动物他造不了，他没有语言，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平常事儿。大禹祖师的神通对于他来说就是平常，他没在意，他就显出来了。就像他发现他自己跟别人不同，他都怎么都。人家拿着那个战争去问他了，你看看将军去问他了，你看看我这一仗是能打胜啊还是不能打胜啊，我这样应该怎么打呀，这怎么办呢，这没法，你是让他打呀还是让他打呀，那就算了。那最后老人不是说了吗，大爷就说哎等一等等一等，我去上个洗手间，一上个洗手间一去不再回来就了，没办法，神通广大他把那仗给战争停下来吗？没事没事都没事，咱们现在自由发言没关系。佛当日曾兵营，属他珍宝无几份，从来蹭凳行不利，难免枉堕蚊子坑。讲错了，凳。当初的佛就兵营过，属他珍宝，就是说他人的珍宝跟你是不相关的，就是属他是没有益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一段，这一段。然后后面的这个就是说，从来蹭凳行不利，难免。网堕蚊子坑，这个蹭蹬就是指的是这儿吧，或者是多费事儿，或者是来来回回的在这儿，就是说在这儿这个枉费精力磨蹭，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就叫蹭蹬，蹭蹬行不利，难免网堕蚊子坑。就是你这样的话，你就这样的话，你就是你不行啊，你不行，你就是总是说冤枉的，冤枉是什么？堕到坑里了，堕到蚊子坑里了。这个蹬，一生常蹭蹬，万事略更长。赖有悟心明，南华论作望。这个陆游秋晚曾经说过这个蹭凳，我查了一下这个蹭凳的意思，有这样一个意思，色啊之类的，就是这样的意思，蹉跎呀，类似这样的意思。 困顿蹉跎，就是这样的意思。老人的说法就是，老人说佛在世的时候告诉我们啊，要努力用功。楞严经里头说过阿难，阿难就是将心待物，就自己不用功，光在那跟着佛的旁边听佛说。就比如说吧，人家跟着佛的旁边听佛说，就跟在就是只看经的这样的，就是太难。阿难就是这样的，他没有，他就是只看经也可以开悟，他得用心啊，用心去看，他不是分别名相，这样的也是有可以的，这个叫大开圆解之类的。但是这一类的人少，因为他这个经啊，他有一个语言相隔。阿难当时的时候呢，就是他用的是什么，他光记，然后光记光听，但是他没有用心去悟，没有那种气入的那个份儿，所以说他光听的多，就是多闻多听多闻，就像一个复读机一样，他没有在心上就是动脑子用在自己身上，就是可惜的是在这儿。咱们上课啊，咱们看祖师的经典也是这样，还是要用在自己，可别起那个心去记个什么东西，那个就是耽误精力，耽误你气入。佛在世的时候告诉我们自己用功，不要数别人的珍宝。我们要是只是研读经论的，不要修行，就还在那分别这个人有没有开悟，一点用处都没有。然后呢，说从来蹭蹬行不利，就是说如果你就一直不怎么走，脚也走不勇往直前，就是兜兜圈子，就是搓佛来搓搓，这个法修又那个法修，走走又回来，就是徒力用处，没有用处。如果是徒是难免网络文字坑，就是说如果临时作文不切实修持，就会掉到文字坑里头把一样了。然后老人又说起来了，说有的人非但自己不好好修吧，还做坏事。怎么做坏事？他考据，他用考据来整佛，他这一考据，这个楞严经算是什么呀？怎么讲的呀？怎么样？就说出了，所以他就把楞严经啊、大乘起信论啊，都说就是堕在这个文字坑里头，坑自己也坑别人，自己还不知道，这就未免太就是这一类的。就尤其是修了心中心，就是看的这些人的问题看得明白，他只能是心痛，没有别的办法。这个时候就是不是现在是这样，你看看那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两句，都等于是这一个佛的两句。这就是说咱心中心呐、啊、是行门，你看着那个光解不行的人，你都急死了恨不得，而且跟他们有的时候简直就势不两立，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知道行的宝贵，他就在那使劲的就不行。有人等寻经论，终年求解分别名相，那直修入海算沙徒自心。佛当日曾叮咛，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说佛都说过，不这样说的话那人更不肯。佛是说过的，数他珍宝无几份，就是从他入者不是人，不是家珍。蒙来蹭蹬行不利，难免枉堕文字坑。哎呀，就是这样的话，分别来分别去，难免很坑。这是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讨论的。张世栋，你接着说。我就觉得不说了，好像是强制了，没说似的。大家讨论，我也是一时兴起了跟着话。有时候我也可能自己卡吗？卡，我出去再进来吧。稍等啊。喂，又进来了一次。刚才有什么落下的问题没有？现在希望能够好一点。这个解脱歌啊，朗朗上口，又是大禹祖师亲自做的。有空的话也不用看解释，就是自己没事看一看，当当消遣也可以啊。多看看，或者是家里有小孩要学古文啊之类的，你就让他背背这个，读读这个，背背这个，我觉得都挺好的。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下一个。这下一个说的还是这个，还是说的这个。这种人呢，愚痴的很呐、啊。又傻了吧唧啊，太可惜了。就是海市蜃楼生十劫，就是本来啊，就是说就是佛说的这些法，这也是不可得，也是方便说法，但是呢他就执着在上头，然后生一个十劫，你拉不动他。比如说是只有一个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可以生，就是你说他这个无生即是生，他怎么都不承认，他就认为一定是有，就是这样的，就是生十劫，就是十劫，你拉不走他了，所以形成了一个定论，怎么都拉不走的，这是一种定论。还有一种定论，认为佛法的就是无，无就是什么都没有，有个什么东西就是多事，有个什么东西就是找事，这就是无，这两种解，光想表现出来自己多自在，多怎么样了，这一类的，这两类的，一种是着有，一种是着空啊，一种是着有，一种是着无，就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定论里头出不来，这就是海市蜃楼生十劫，就是直指为月往师宫，直指为月这个楞伽经里头也是说过的这个啊，那个拿那个指头，本来拿那个指头是为了让你看月亮，结果你就是抓着这个指头不放，这就是经 经的意思它是为了指向那个究竟的了义，但是你现在是抓着这个经的文字在这儿弄得没完没了的，就是死活抱着放不下去，这就是错用功夫了呗，错用功夫了，根尘法中盲揣摩，根尘法中就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所以根尘法的意思就是你就是在思维意识中在这儿，就是自己起这个意识在这儿，这就是瞎揣摩，就是这个意思。老人的解释就是这种人不是很愚痴吗，数别人的珍宝有什么用处啊，海市蜃楼就是假象，但是呢你却把它当真了，然后手指指向月亮是为了让你指那个月亮，结果呢不见月亮就见手指，那就错了，就是这种人就说等于是指的就是说你着了文字相，但是呢不见本性，所以说于根尘法中盲揣摩，根尘就是心境，心境就是根尘心境，心境就是思想和沉静上瞎猜，这个地方就是老人的意思，就是不光是思想上了，还有一个就是境界，境界就是指的是事儿，一个是在理上瞎猜，一个是在事儿上着相，这就是这个意思。指鹿为马的，以光明或者佛像为本性，就是有一种呢，那就是落，就像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一种是落光影的，一种是落概念的，概念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思想类的，沉静呢就是认为某一种境界那才是见性，比如说是爆炸，死活放不下爆炸，什么都明白，就是差这个爆炸就没爆炸，一直到过了千座还是不肯放手，就说自己没有爆炸过，你都过了千座了，那执着的那个心态的那个劲儿早过了，用不上那个那么大的力气了，你咋可能有那个爆炸的那种警戒啊，那不可能的，还在那着那个，就是说没有实证，就这一类的人，哎呀碰到过好几个，就是可没辙。其实这不是语言所能及，思想所能想到的，需要真参实修才能正道，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语言所能及，思想所能想到的，真参实修，真参实修是用功夫，真参实修才能正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正道，实际上言语不能及，思想所不能到的那个正也没有一个正道，这起的假名叫正道，就是这么回事，不是说就是有一个实证，实证才能正道，实证才能正道，这个也是方便说，正道了个什么，正道了一个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证，这起个假名叫正道，就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言语也可以及，思想也可以道，就是这一段，这个就是老人的解释，这个还是说的是上一个，就是还是呢，那应该是三个合起来的，就是祖师说这个，说了三段，说的都是这个。咱们观照就是做不揣摩的功夫嘛，不揣摩的功夫。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心不安，你不让他揣摩，他做不到，多提醒自己或者念咒也行。到中间呢，到修心中心的中期的阶段，就是说慢慢放下了，就是说这个心境就慢慢的就放下了，就是说他知道揣摩这个劲儿不对。你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我们再等半分钟，大家也可以讨论呢。大家也可以七嘴八舌，这讲经的这么说的话，就是这种讲就有点死板，他不是提问题给别人，如果是抛问题给大家，大家可以七嘴八舌，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或者是平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往施工不施工，不施工你就说一下什么叫不施工啊，你理解的不施工是什么，你说一说。直指为月往施工，从这句话的意思上来说的话，这个往施工的意思就是你错用功了，你用错功夫了，用错功夫了，是这个意思。你学佛也要施工的呀，你施工到前面刚开始是施工进来的，最后是遣除掉的，但是你前面你是要施工，你不施工你进不来的，但是你施工你别施错了哟，你直指为月，那你就是施错功了，你就是用错功夫了，就是这个意思。去掉功只管这么施，这句话说的是对的，但是在这说话要罚钱的。这句话叫在禅宗的话说，蔡小鹏这句是一件有比一件深，这正这是这么说的时候正在施工，大好一个施工，一件有比一件深。不用力不施工，不用力不施工，这个理解是对的。钱伟，你是不是在犹豫啊，现在是做还是不做，你是在犹豫啊，为什么你围绕着这个施工和不施工一直在问，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小疑惑呀，还是怎么样啊，就是你是不是对自己做不做有疑问呢、啊、做也可以不施工，不做也可以施工，不做就是不修啦，现在不是修吗，现在不是做吗，佛法无事，禅宗不立一法。做前委任爆炸是在变性吗？多见见那些爆炸的人，有助于你再也不认了爆炸了，你的 多借念几个，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啥都能通透。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刚开始是这样的话，就是哎呀，觉得那个爆炸，尤其是做功夫的人，就是、说是有点那个，就是有这理上都明白，但是总觉得自己那个啥，这一去打个气，一见这些爆炸的人，哎天哪，再也不爆炸了，那太着相了，那简直是，哎，你爆炸。那你前尾啊，你这个做就可以是不施工啊，不要以为做是施工，做就是不施工，说自己头嗡嗡响，蔡小鹏揭你短，说你说自己头嗡嗡响，你那也算炸吧？不算不算，你现在还没有炸呢，有个炸在就是还没炸啊、嗯，别算炸不炸了，你那啥你那是啥呀？没有什么炸不炸，金不空怎么爆炸？爆炸呀、哎，就是这一类的这种的，就是说这一类的，当时的时候突然有个误触的那个时候的话，在那个一切一前一个前一刹那，在那个误触的前一刹那，它不可能有这种心空啊，还是心没空这种检查，这种检查是不存在的，所以不知不觉的浑然忘了，浑然相忘。这个时候的话，突然的哟，哎，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一下子，最后也要消弭掉。但是说就是说这个误触，就说这个开悟这儿，开悟之前不可能说是心不空，应该这么说吧，他顾不到心空心不空，这起个假名叫心空吧，爆炸就是心空。你不追求的你还要一个不炸，什么炸不炸的，炸什么呀你，哎呀那也算爆炸。嗯，玉苏红的这个算答得很好，别说你那也算爆炸，你没有学心中心之前怎么就不爆炸了呀，你就这么说吧，没学心中心之前你欠缺什么了，就是像后面说的那个微音呐喊，微音呐喊就是微音房，微音王未生以前，那佛性还是在那儿呢，佛性还是不生不灭呢，你还非要算一个炸，你就是这个可别毁了，你是没见那种那真要实证的，就要那一锤子，就要那个所谓的正道那个东西的，那就是我说那都不是要见性的，那是要正的，那是要个见，那不是要个性，那都不是要性的，那都不是要见性，那是要个就是正道，它不是要一个道，它不是求道，它是要求一个正。求错了，嗯，再接着往下看，心为根，境为尘，两种犹如镜上痕，横构尽尽光始现，心境双亡性乃真。嗯，这个是跟着上面，他跟着上面有一种连，上一句说的是这个指月指为月往施工，根尘法中盲揣摩，这是提到了一个根尘，下一句紧接着就解释了。那么什么是根呢？什么是根？就是我们内心的念头啊，就是说，或者说是那个心所呀之类的情绪啊，等等等等等等，想法等等这一类的。那么这个就叫做就是这个是根啊，境就是指的是外境啊，就是尘世，就是这个外境。这两种呢，这两种都不相干，这就叫镜上痕。镜上痕，那个大镜子上面你抹了一下，留了一个痕迹，但是这个痕迹跟镜子是无关的，这个镜子是跟镜子是无关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说的妄念跟真心也是无关的。如果说境界跟这个无关，大家都可以知道，什么好境界、坏境界那些事儿跟自己无关，这个可以做得到。但是你妄念多了，你受不了。这个妄念也是镜上痕。就是这一点，就是这一点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这一点，这一点很多刚开始的修行人他就是一个劲儿的要灭掉。正和见有什么区别啊？正和见啊，见性和正道，这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就是见性，有的时候说见性，有的时候说正道，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嗯，但是你问的这个正和见，我不知道这个见是指的是知见的见吗？这两个就是说的是动词，就着在我要正道，就是我要有这么一下子，他就有个这个，他不知道这个心境双亡，他这个要有这个一下子，这属于他的心，这属于他的这个痕，他跟那个本质是不相关的。就是咱们修行人的这个总是灭不掉的，就是这个妄念这回事儿，妄念的多少啊，等等等等的这一类的，你刚开始就应该做这个不着这个功夫，不着这个只管念，就是这样的。心为根，境为尘，两种犹如镜上痕。你看这个说的多清楚明白呀、啊，痕垢尽尽净光始现，痕垢尽净光始现，这两个都不相干，这就叫痕垢尽净了。 横垢静静。横垢静静就是这两个什么叫都不相干，是把这个都去掉吗？是避掉所有的事情或者避掉所有的念头吗？是这个吗？不是，这个事情和念头都不能扰动你，都不能扰动你，这个就叫横垢静静，它都不能扰动你。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空，它本来就不存在。横垢静静就是，但是你要用功啊，用功啊，用功的过程就是会有一个静的过程，就叫横垢静静，静静啊，静静。这个时候的话，光明实现，这个时候一念不生的，这个时候这个性啊，赤裸裸的现在跟前，是说的是这个赤裸裸的现在跟前的。但是这个不是刻意的去压，不是刻意的去压这个念，并不是刻意的去压这个念，就是这个地方上你要弄清楚。当它对于你没有作用的时候，就是那个你的念头还有外界的事情对你没有作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性就是性赤裸裸的现在跟前，这个时候的话容易有个入处，有个入处。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是断灭，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正在走路，正在做事都是有可能，乃至于正在做梦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并不是断灭，并不是断裂到那个没有隔绝到那个事情，隔绝到那个念头，没有的，是念念不停留，念念拿你没辙。这叫横垢静静光实现。我讲完再看下面的啊。心静双亡静乃真，就是能所双亡嘛，能所双亡，能所双，能所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在，静乃真。这个能所双亡，这个攀缘的这个心，求正道的这个心没有了，也并没有一个要正道的那个境界存在，这两个全部都粉碎了。这个时候这就是性乃真，这用在修行上是这样，如果是用在人的就不用，咱们就说修行人，修行人他世间的事儿没什么关系，怎么样都无所谓，他就是这一点心不安。那么这一点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么说吧，正道分和这个自证分和正自证分，这两个也要亡掉。这么说，这就是心境双亡性乃真，不是说见分和相分，不是说见分和相分的问题。我看到很多少人都着在这个痕上了，多多少少都会犯，就是你见了道之后还会在这顶上有一点着相。多提醒自己，多提醒自己，提醒自己的时候就是这个根本就没有痕，从来就没有痕。积水上打球，念念不停留，对的对的，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上三句说的是那个用错功夫的，这三句就是直指，就是这一句，这就是直指。小蔡的佛性给你拿走吧，你拿去他也无所谓。心是根，境界是尘劳，这两种由于我们身境上的痕迹灰尘都需要扫掉，要根尘脱落才能证道。我们修法就是要做到根尘脱落，不然难见本性。这个大家注意啊，还是这个地方，根尘脱落，根尘脱落，这可不是说是，这可不是说是根尘去掉。它脱落是什么意思啊？脱落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拍身上的灰，拍了以后啪啪啪拍了以后那个灰自己掉，那个叫脱落。就是你只管用功，你不要就是捂着压着，你只管用功，它自然会根尘脱落。只管用功，你只管一切不理，应该是这样的，不然难见本性。然后是下面的，就是等到灰尘和龌龊都消失掉了，那个光明就大放光明了。这就是说我们修法得当，忽然根尘脱落，光显现，星光显现，就是那个景，那个心性啊，就赤裸裸的现在跟前，赤裸裸的现在跟前。但是那个时候并不断灭，这就是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妄想，但是绝不断灭，可能周围的声音你听得一清二楚。心境双亡就是持咒啊念佛的妄心和所持的这个佛号啊什么都脱落了，这就是见到本性。所以说佛法不要执着认为有咒可持而紧抓不放，要念到能所双亡才能见到真性。就是说它脱落了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脱落了那个时候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或者说你要是那个咒语提不起来，你就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就是说的这个。其实我们啊，就是说心中心的跟念佛一样，念佛号的这个就是能所双亡的这个推顶念佛。我们的呢，我们的持咒呢，持咒念佛它是轻松自然的，轻松自然的。其实在坐下的这个能所双亡这个时候多，你坐上的谈不到，坐上的你就不要追逐能所双亡的境界。这么说吧，坐上就不可能，就这么说吧，你坐上可不要想着坐上能所双亡，就是去认，哎呀，我现在是不是能所双亡吗？你看我这是了，这都是打妄想。坐上你就是你凡是发现没有念咒，你就只管念咒，你就只管念咒，就只管耕耘。所以叫脱落嘛，脱落就是它不落而，你不是要脱掉它，它自己落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就只管念咒，只管念咒，这个地方也是微细的地方，要注意，不要再坐上起观照之心、任取之心，这都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说的这个心为根，境为尘，两种犹如镜上痕，横垢静静光实现，心境双亡性乃真。这个里面大家就注意的是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个横垢静静光实现， 心境双亡，性乃真。心境双亡，心境双亡的这个我觉得是这一句的重点。心境双亡，这就轻松啊，再也没有追逐求取之心了、啊、这就是心境双亡。等半分钟看看有什么讨论的，没有我们再接着说下一句。下一句说的非常好，我觉得脱落和无际的差别。他两个又开始了，又开始撕了，撕牌撕名牌了。脱落和无际的差别跟无际完全不一样。无际这么说吧，很简单很简单，你应该这么说，无际跟脱落这两个完全不能扭到一块。无际是对入定的，入定跟无际有一点相似，因为入定呢定了，无际跟那个是有的一比，无际跟脱落没的一比。那个无际是什么？无际就是修行人，不修行的人，不修行的人他糊涂，那就是无际。还有一类的人呢，他就是那种，就是说那个吸自己的心念，吸自己的心念，他以为是在修行，实际上他不过是在吸自己的心念，那是外道，就是他盘腿一坐，就是结一个那个法界定印，就在那一坐，啥也不干，这种的是容易入寂的，是容易入寂的。实际上就是无寂这个事儿一点也不可怕，只要就是不修行呢，他就是无寂。就像咱们修心中心呢，不可能落无寂，不能落无寂。修行的这个就是入定，你这个无寂他也要出来的，他不可能一直无寂，他不可能一直无寂。咱们修行，除非他追求那个。他追求这个，他可能就很长很长时间。他无极到什么程度？无极到变成石头，他还是有那种攀缘的心才会那样。咱们修行人不会这样，不知不觉的入定了，他一定会出定的。这是第一个，他不追求入定的，他不知不觉入定，他一定会出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咱心中心呢、啊，他不会落到黑山背后的那一种，因为咱们是紧紧持咒，你的手是举着的，你的咒是提着的，咋可能是落无力呢？黑山背后那种是不可能做那种功夫的。这是这个。脱落和无际的差别，对呀、啊，对对对对对，前伟，你这自己想通了，是脱落了以后，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脱了以后是了了分明，无际就不知道，无际他可是什么都没有，他自己陷进去了。南怀瑾先生一首诗：落秋风落叶乱为堆，扫尽还来千百回，一笑罢休闲处坐，任他着地自成灰。啊，这一类的诗有的是。什么笑看云卷云舒啊，就是坐看这个云起云落呀、啊，这个就是这一类的多啊，这一类可以。秋风落叶乱为堆，就是说的念头，就是把这念头去了之后他又来，算了不管他了，算了不管他，随便他，可以这样，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心态比这个更简单，把这个也当成是落叶，把它算了。就是你不应该总结什么是作家的心态，你要能够这样的话就更好了，更好了。这就是说心密是实行，哎，它是实行，要皎洁，不要留东西，不要就是有一种留恋某一种心态，哪怕是好的东西你也别留恋它。这就是说法完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这就是各自的理解不同。心态是这个心态，不扫地不拖地，我知道。这就是刘浩，就是认为是做功夫的，你是认为是说法的，那各自理解不同吧。那你说说法完了休息，跟那个刘师兄说的不同，那你坐下是怎么关照的呢？一笑罢休，笑也没有用。就是有可取之处你就用一用，没事了，就是这个意思。非不非，是不是，毫厘差之，千里失，世纪龙女顿成佛，善非则善心，人身失。这句话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说原来那个不对的也并不是不对，原来那个对也并不是对，这就是是不是，任他着地自成灰。非不非，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那个错，那个原来的那个错它不是错，原来的那个对它不是对。那到底什么是对呀、啊、是错呀、啊、到底是错啊是对啊，这个地方要注意哦，毫厘之差，失之千里，毫厘之差失之千里，谬之千里啊，这个地方要注意，这个地方可不能错。如果是对的话，那就是八岁龙女顿成佛，那法华经载的那个八岁龙女见诸给佛，当下成佛，八岁龙女去顿成佛。非则怎么样？非则善心人身失，这个说的是善心比丘。善心比丘好像是就是说是那个佛的儿子，佛的其中的一个儿子叫善心比丘。这个看看老人怎么解释的这个善心比丘。佛的儿子是善心比丘，善心比丘好像是就是说是这个修那个禅定，修禅定修邪了，修禅定修邪了之后，结果呢他就是那个诽谤说这个不是阿罗汉，因为他在修禅定，所以呢他就修禅定呢，修到第四禅天，他就认为这个就是正道了，
第四禅天好像是就是啥呀，是可能是非想非非想出天吧，他就认为是正道了，他就堕在里头不出来，结果后来一出来他发现，哎呀不对呀，那不是不生不灭吗？我现在怎么又有生灭了？这不对，这个是你这个正道正的不对。然后他就诽谤他，因为他这个诽谤他很懊悔很生气很嗔恨，因为他这一念的诽谤他就升到了这个直接堕到 无间地狱了。就是这个善行比丘，善行比丘，这个
看一看大家的在这说什么。
不拖地不扫地之后做什么？哎呀，都不拖地不扫地，你还有个之后做什么吗？你现在不是正在拖地扫地吗？让你布，你这个重点是在布，你还要再做什么呢？做什么都行。如果说做事的话，做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啊？做什么事都可以，但是你的心态是不做的，不是告诉你不拖地不扫地了吗？你还要做什么？说的是心态，你为什么想要求一个什么什么心态呢？你做啥都行啊，你做啥都要拦着了，做啥都行，乃至于修慧心刚都行，更别说做别的了。就是为啥这么说？因为慧心金刚不是咱们的法门，要修也可以，是这个意思。自己也是一片叶子，之后依然扫地拖地。对呀、啊，这就是说的是之后你做啥都行，这就是不扫地不拖地不扫地，之后干啥？之后拖地扫地，死了烂了正好，烂泥正好做肥料，烂泥是肥料，可以让花长得更。就怕你不肯烂，烂了就好了。不扫地不拖地，正好扫扫拖拖。对呀、啊。紧要用吗？等一下，我把这个讲完。老人说的，不要管是非得失，一切是非并没有定论。就是人啊，他的这个知见、爱好、性格啊，就是还有啊，就是地也有差异啊，因缘也有差异啊，他的那个在人在这个世间呢，各自的经验啊之类的都不同，所以没有一定的是和非。但是呢，你要知道最关键的地方，这个地方可就不一样了。最关键的地方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就是出发点差一点点，走下去就会差得很远。这个地方上还是指的是见解，还是指的是见解，见地这个地方，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我们修行要认识正路，在心地上修，不要在相上修。心地法门诞生王子，就是说修的是心态。心地法门这儿，你这里无着了，就是说最差的就是皇帝家的小孩，皇帝家的小孩特别的就是不懂事坏，尿床闯祸什么什么的都会办，那成年人是不会办这种事。所以你不要担心，你办了你也不用担心，你将来一定成佛。这就是说是见地正一定成佛，其他的你只要见地不正，你做那么多那都是外围，顶多是封王封侯，就是不能做皇帝。就是比如说就像那个神秀的就是顶多封王封侯，但是不能做皇帝。还有一个就是说的不要执着神通，就是这就是更邪了，就是说你不在心地上用功，然后你去在那着相的去用功，你越用功啊越成魔。所以老人紧接着就说不要执着神通，听从邪法。你越用功越成魔，那魔道也会出一些通的呀，不是不出一点通的。所以要知道成佛的正因，掌握原则而奋力，我们已经指了又指，千万不要错过。成佛的正因就是心地法门，这儿就是在心地上修。怎么叫心地上修啊？就是不着相就是在心地上修，就是这个意思，很简单，并不是在心的这个妄心上就是整来整去捯饬你的念头什么，不着相这就行了啊。这个是老人的解放的。这里有两个典故，一个是龙女顿成佛，讲的是修行的路上走不正确了，就像是龙女现竹马上走正确了，修行的路走正确了，就像龙女像竹顿成佛。这个华严经上讲的故事，成佛不难，终身放下马上成佛，也可能华严经上有，但是我记得是法华经上，这个查一查，如果有的话咱就帮老给老人这个给改过来就行了，没什么，这就是出处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的是第二个典故，就是说本来的话就大好的佛性因地不正走入歧途，然后呢人身也得不到，到畜生道去了。那今天就说到这，大家看还有什么问题，咱先等一等，咱不急着下课，还有什么要讨论的要说的。我怎么答呢？你说你这样的话我都不好答。你这样吧，就是我不能够，我这样，我有我的见解，你有你的见解，我不应该拿我的见解去勉强到你身上。你的谁的东西你都可以看，你不应该听从别人的意见说不看，那是不对的。你应该是就是说有你自己的见解，我不应该拦着你。你要是想往解脱的路上走，你尽管看一切，就在一切中你全部都看看，然后你去找一找，找到哪个适合你的。不是心中心也是可以的，就是说不是心中心说一个过分的程度，人家怎么说心中心坏话你看看，只要你为了求解脱，你什么都可以去看。 拦不住，不能够勉强拦，需要你自己去找。你首先你自己找了，别人才能够帮你。你自己不发一个找的心，让你不干这不干那，那不合适，那不对。首先得你发心去找，你就是你发心去找了，他的东西照样有帮助的地方。谁没有看过呀？早年的时候那东西那么灵，都是弄过来的啊。他可能是让我拦别人，那我也照样拦不住。这事一说起来都打架，这说起来就打架，不这么说，不这么说。不要提名字，不要提名字的情况下的话，就怎么说呢？就说是直接的说，谁都不怕。提了名字了就不说了。我的话，其他人的和三代祖师的就接受，符合有很多的，他有一些啊能够符，就这么说吧，是有能够符合的地方的。但是呢，三代祖师说的直接简明，不像其他人说的那个，其他人是旁说之意。这个旁说之意，别说其他人了，就是现在的凡夫都有。你比如说是神马都是浮云，这个跟三代祖师说的符合不符合呀？当然符合，但是他旁托，他是他的旁托，他没有那个直接的有力量。他旁托的他也能够有暗合，他有的时候哎稍微有一些地方是合上的，是有的。嗯，看看还有什么，又延堂了。嗯，先下麦李琴师兄，你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啊？我看你说的挺好的，我这儿就没什么说的。然后我看下周哈，下周还是你哈啊，下周还是郭老师啊，继续给我们讲解解脱功啊。师兄们再见了吧。嗯，哎，这还有个什么子宫非彼宫，不知道什么意思。
子宫非彼宫啊，对，理解不了，他自己有这个，他不是问题。嗯，啊，师兄们晚安啊，师兄们晚安，李琴师兄晚安，啊，师兄老师们晚安。
好好晚安，大家都晚安。好，下课了，下周三我们再见。